研究人员发现了心理学上有一种心电感应的现象啊，这是说呢，有两个人相距很远，那么其中一个人呢，竟可以把意念输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脑海当中，好像两个人的头脑啊有一种连接，这叫心电感应。
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心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并不是神奇的啊，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身份去出现的一个，就是就相当于你多了一个身份，然后别人看待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你，然后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视角的感觉。
那你这个视角是主要在你打手碟或者做表演的时候，还是
就是穿着外星人的时候我就是另外一个身份？
哦，那你打手碟的时候是一直穿着外星人的衣服吗？就是比如你演出的时候。
嗯，不热的时候就穿。
哦，所以你不是像那个有个电音的人叫 Marshmallow， 就
是他。哦，不是，
就是他不露脸的那
种。对，我知道。没有，我就是。
你并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是吗？
啊，我没有，我就没有刻意隐藏，我就是觉得想穿的时候，我就是可以穿出去。
那你穿的时候和你不穿的时候，你的感受的区别是什么？你比如说你在很多人面前表演，你穿它表演和不穿它表演，除了热和不热之外，
穿着它表演的话，我就可以不用那么在意，不用那么在意表情管理，我就可以很陶醉的去玩，然后就是很享受去玩，然后不用在意底下的这些人的想法，然后就像装在一个套子里面一样，
嗯，
别人也看不到你是谁，
嗯，
然后就会，嗯，对，就是他不会再去关注你这个外星人，啊，他也可能更关注这个，
对呀，
反正我穿上之后我就不管那么多了，我就反正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
那你穿着它在地铁和大街上的时候呢？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跟我不穿的时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他们会跟我招手，会冲我笑，然后会对我比较友好。
那你会怎么样？
我也觉得，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温暖的感觉。然后会有我平时体会不到的那种就是被关爱的感觉，因为
被关爱，
就是因为我穿那个看不太清路嘛，然后所以我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都得扶那个扶手，然后就经常会有人冲上来就是搂着我的手然后扶着我走那种，然后就问我要去哪里，然后就扶着我走的那种，然后就觉得还挺温暖的，就是当外星人还挺好的那种感觉。
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星人呢？就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有这个，就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我第一次有这种意识是我在生病之后，然后有一次我就寻找各种各样的治疗自己的方法，就是包括一些声音疗愈或者是一些能量疗愈什么之类的，就是
什么病需要这么深入的疗愈方法？
嗯，就不管什么病，它其实都可以有很多层面。一种是物理的层面的疗法，一种就是声音疗愈，这种也是比较偏就是物理层面的。 因为它是通过震动的频率来改变你的这个情绪，然后达到这种。但是但是那个能量这种的东西它就是更形而上一点的。就是我就找到了这个做这种能量疗愈的人，然后他们给我喝了一个能量水，就听起来很像传销
肥宅快乐水，
很像那种对传销组织会给你喝的那种洗脑水，但是好像是一种什么物质什么的，然后我就喝了，喝了之后他说每个人喝完之后他的出现的反应不一样。然后我就我当时还没有太多的那个反应，我就是喝完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然后就一晚上狂做梦，就是关于宇宙的梦，就是那种我行走在宇宙里面，然后我是以外星人的第一人称，虽然我看不到我自己，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的形象，然后去游走在这个。
你有交通工具吗？
没有，我就是一念，就是一念之间，我可以瞬间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然后就做了一晚上关于这个的梦，然后早上醒来，我那时候六七点就醒来，然后我那时候每天早上有打坐的习惯，那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就是每天早上有打坐的习惯，就六点多钟，然后就起来之后还就是先不要睁眼，然后就直接坐起来就开始打坐，然后就开始观想，然后就想到。因为我那时候在做手碟，就是制作嘛，然后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一步一步引导我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现在会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那个手碟它长得像一个飞碟的形状。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星人想家了，然后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就突然就开始流眼泪
啊，
就是那种没有不带任何情绪的那种流眼泪，然后就一直坐在那儿，然后眼泪就自己莫名其妙就流下来那种，然后差不多有将近十分钟，然后就从那之后我就是莫名的开始对一些外星的东西感兴趣。
就你研究了是吗？就是开始觉得就是接触一些这方面的媒介信息。
对，就是会刻意关注吧，比如说什么东西跟太空跟宇宙跟外星人相关，我就会或者是买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要是这种太空主题的，或者是上面印有外星人的这种图案的，我就会很。
那就不管你是不是外星人，你就是相信有外星人，反正
对，我是肯定相信，而且我觉得外星人就会在很快就会跟我们就是公开这件事情。
为什么？为什么很快？
我有这种预感，就是外星人可能很快，就是近几年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然后就会告诉大家，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星球上面这种感觉。
哦，这太有意思！因为前两天我刚采访了一个天文学家，然后我们聊到外星人这个话题，他们就是天文学家肯定都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但是我们就谈到就是他有没有来过地球这个问题。然后反正他的逻辑就是说，如果有因为我们最近的星系叫仙女星系什么的，就是还是挺远的。然后如果说有这样的外星文明，他有能力来到地球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能力去到另外一个星系的，那么如果他有能力来的话，他们推测他大概的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没有理由来，就因为我们会很低级，就是我们地球会很低级。
他们也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者或者是作为一个或者说我们地球有他们需要的一些资源，就是能源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也不一定，也可能我们人类就是他们的一个实验品，就是他们在观察我们，就像我们养那个蚂蚁工厂一样，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可能这就是他们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我们人类怎么在一个星球上去成长，然后去慢慢发展出自己的国家，还有什么军队什么的武器之类的这种。对，也可能是这种。
所以你
因为进化论中间有一段是断层的，
嗯，
就是没有从猿到人的这个 中间有一段是、是断层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有外星人注入了这种一些 DNA 或者是一些什么，然后去把人类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你然后呢，你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啊？就是对你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你穿上那个衣服和你不穿的时候，你是
其实
两个人吗？
其实我感觉我穿上那衣服，我穿那个衣服也有一种感觉是在做一个实验吧。我就是想看一下穿着这个外星人的衣服，他其实有一点有一点点搞笑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是、但是我就是想看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在社会上到底可以走到什么程度。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有去参加过一些节目，有去被电视剧拍进去，然后就是之前有一个很热的一个剧，然后在里面就是参演了，就是也是以外星人这个衣服的形象。
哦，真的、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有点像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实验，它就是想测试这个外星人他到底在这个社会上面能不能被接纳，或者是能不能允许一个这样子的形象在这个社会上呈现。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逛超市挤地铁，然后去逛街或者是什么这样子。
你的实验进行了多久啊？
就两年吧，两年多，就是从我来上海开始。
那你就是探索到了什么边界？
还没有，现在我觉得我现在上线就是直到那个可以去一些演出或者是电视剧什么的，然后其实它可以是对更远的，也可能是可以走到更远一点的方向，但这个不重要，因为它只是一个我觉得好玩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只是顺便给我带来的一些
事。那你说除了那个你感受到关爱之外，有不舒服的时刻吗？就是恶的层面。
有，就是我上厕所必须要把拉链整个把衣服整个脱下来才能去上厕所、然后或者会有小朋友那种很小的小孩会拉你衣服，然后说你不是外星人，你是个假的、我看到你里面的手了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但这种他们可能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玩偶什么之类的。不过这个也是实验的一个部分吧，这他表示也有不被接纳的成分，然后也有。
那警察怎么对你啊？
其实我就是在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外星人，我生活在地球上是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就会真的是就比如说外星人其实现在已经向大家公开了，我就是外星人，然后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生活在地球上，那我会在生活中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是以这样子的代入感去感受的。然后但是警察其实也没太管我，就是地铁站就是有时候会拦着我，然后让我把头套拿下来，然后
要过安检的时候拿下来头套吗？
对，他怕我不是真的人。
那你能是什么？
可能以为我是对恐怖分子什么。
但这所以这个在疫情期间应该就做不了这个实验了吧？就是
疫情期间可以啊，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保护措施，它就
我靠，
防病毒啊。
哦、OK，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反而更能理解你了。
对，就是疫情期间不是还有很多人穿那个太空人
塑料袋什么的？
对，有太空人，然后有各种也有，就对，也有塑料袋，有什么纸袋什么都有的。
那会有人模仿你吗？就是也变成一个外星人，这种行为？
有啊，但是模仿的目的不一样吧。我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为了搞笑或者什么，因为这毕竟这个就是普通的淘宝款，它也不是我自己。
哦，这衣服在淘宝就能买吗？
对对对，只不到100块钱一套。
真的
就可以买到。对对对，
它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是吗？
不，只有这一款。
只有这一款。
对，不同的尺码。
我还一直以为是你自己定做的呢。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挺想定做一个自己的外星人的这个衣服的。
哦。
嗯。然后对，就是。
原来100块钱。
对。
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改变自己的身份，100块。
但不是不止100块，因为这个很容易坏，质量很差。
啊，质量很差。
一个月可能要买个两三套啥的。
哦，比如说今天下雨这种就不行。
就它不是衣服不行，它是那个裆部经常会裂。就是最怕就是在地铁上一走路步子跨大一点，它那个裆，因为它太紧身了，
嗯，
然后我可能步子跨大一点，它那个裆就可能就裂开，然后看到里面穿着内裤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还得挡着那种挡着走。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大家看不到我的脸。
哦，对，也记不住你是谁。
对，只知道有一个露着内裤的外星。
那后来有人就知道你了吗？就是通过一些媒体知道你了，然后他可以认出你。
对对对，有，经常有，哦，经常
有粉丝是吧？
不是粉丝，就是经常有人在路上碰到，哎，我在哪里哪里什么活动见过你，
哦，
然后对，就认出来，然后就加个微信什么之类的。
那你下面对这个 IP 的运营的计划是什么？
没有太多的计划，因为我其实是想换一个外星人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太街头，就是太大众了。我想要一个小众一点的外星人的形象。
小众一点的外星人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现在设想的外星人是就是，新的 IP 的形象应该是有两个天线的。
天线宝宝。
对，天
线宝宝。就你头上现在戴的这个种吗？
对，就我头上现在戴的这个，
啊，
但是。这个天线其实它只是一个形象而已，或者它只是一个表达，就是告诉你它其实是用来接收信号的。
嗯，
但这种信号一个是接收宇宙的信号，就是下载一些信息，
嗯，
或者是和人之间的一种连接的信号。
嗯，
对。然后我想，因为现在所有的外星人的 logo 或者是什么大家印象里，刻板印象里的外星人都是那种瓜子脸、两个大眼睛那种小灰人的形象。
对。
但是我想做一个本土一点的外星人，就是跟其他外星人不太一样的一个外星人的造型。
嗯，就是你现在戴的这个帽子吗？这种。
嗯。
那衣服是什么样子？
它衣服我还没有想好，我只是想好它大概可能是。
那你这帽子现在是你自己做的？
对，我自己做的。
就是钻了两个孔嘛，然后把两根天线拧在上面。
对，就是它里面就是做了两个底座，
哦，
然后就是防止它倒下去。对，然后这天线也是我的产品，同时也是实验之一。
就是以前收音机的那种
天线
是吧？
对，因为我只能找到这种天线。
挺酷的，我觉得挺复古的。
挺复古的，对。
童年的记忆。
Old school 的这种外星人。
啊。
但是后面我会设计一些不同款式的天线，然后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然后如果你也戴上我这个帽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交换这个天线。然后我们就可以是好朋友，或者是我们就进行了一些交流。因为这个想法是我以前在泰国，在一个那个西皮的一个部落里面，然后我当时是那个脏辫嘛，然后头上串了很多珠子那种，然后当地的部落里面的那些西皮头上也是各种小东西，什么小贝壳啊、小羽毛啥的。然后我们变成好朋友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会交换头上的那个配饰。
哦，
我把一颗珠子拿下来给他，然后他可以给一个小贝壳给我，我就绑在头上那种。
OK。
对，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然后或者是更好的朋友，就最好的那种死党，我们就会剪一根脏辫下来就勾在他的那个头发上，他剪一根然后勾在我头发上那种。
OK。
对。然后我现在还有一根头发，现在在我泰国的那个好朋友的头上。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啊？
待了一年。
哦，在泰国待了一年啊。
对对对，
哦，
之前去那边
哪里有西皮的部落的泰国？
在拜县。
哦，拜县哦。
我们当时我前半年是在那边开了一个民宿， 也是想做一个这种嬉皮的这种社区。
嗯，
然后我们民宿每天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课，
嗯，
什么泰式料理课啊，瑜伽课，或者是打鼓的课，或者是还有站桩的这种课，
哦，
然后还有就是即兴绘画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课。然后在里面，我那是一个青旅嘛，青年旅社，嗯，来住的都是一些欧美的一些背包客啥的，
嗯，
然后他们也可以，我那有个黑板，他们也可以把自己想要开的课写在黑板上，
贡献的技能，
不不，他们可以把自己想开的课画在黑板上，写在黑板上，
嗯，
然后第二天别人就可以来跟你报名，
嗯，
然后给你交钱，
嗯嗯，
就是你，嗯，你可以用，你可以在里面开你自己的课，可以自己赚钱，
嗯。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在民宿里面就可以待一整天都不用出去，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活动，
哦，
对对对，嗯，然后后面半年就是后面就是跟那个民宿的那个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他出大头，然后我出小头，因为我比较穷，然后他就给了大部分的钱，嗯，不过房子是我找的，然后装修是我装的。然后那个房子它最酷的一点就是那是一个老的木头房子，然后两层的那种，嗯，是两个嬉皮士做的，
嗯，
然后空了十多年没有人住，
嗯，
然后上面的那个顶旁边有一个，它是个尖顶嘛，然后它旁边有个轮轴，拉那个轮轴它那个尖顶可以横着这样子滑开来，就可以直接露出那个天空，
哦，我靠，
对，就特别飞，然后我就一眼就看上了，所以我就发朋友圈，我说谁要一起来做民宿，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过来，然后说那就可以一起来做，
嗯，
然后但是他比较商业一点的，他想从赚钱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后面那个就是不合伙了之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想走比较商业化的路线，我想延续这种比较嬉皮的这种路线，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然后后面半年我就去了一个这个泰国的那个在森林里面的一个嬉皮的部落里面。
部落，嗯，
对，他们那个部落其实也就是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区。
那他的住是住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种竹子房子。
啊，哦，竹子房子。
然后我进去的第一天，他们就很欢迎我，然后我说我要在这常住，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帮我搭了一个小竹房子，因为房子都满了。
帮你搭了一个？
对，现搭，就现搭，搭了两天，然后搭完，然后就住在里边，
啊，
就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子。
哦，
啊。然后，嗯。我们那时候还每天就那里面每天大家都有各自的分工，就你负责种地，他负责就是做饭，就是做那种大锅饭，或者是他负责去教小朋友玩游戏，
嗯，
学东西，教唱歌什么的，因为有很多在里面出生的小孩，然后我也有去教他们一些中文，或者是教他们玩一些游戏什么的，
嗯，
对，然后那些小孩就特别聪明，就是思维特别快，
嗯，
然后想法也特别的有想象力。
是很多国家的人吗？
对，基本上都是欧美的
、
哦，对，
但是
但是在里面已经晒得黑了，已经跟泰国人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大家都那个颜色，没有什么肤色了，都被晒成一个颜色，
嗯，
然后就旁边有个河，大家就过得很部落，就是基本上也没什么衣服，也不怎么穿鞋，就那种。
就原始社会的生活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嬉皮的他们，然后我在里面还养了一匹马，然后就是那种小的矮马，然后我们会经常骑着马，然后就是几个人一起骑着马，然后去那个森林更深一点的地方，然后去泡那个野温泉。
哦，好浪漫。
我们会带着乐器，然后带着自己酿的酒， 然后会带着蜡烛，把蜡烛飘在那个水上面，就晚上的时候，然后就点个篝火，就开始玩音乐，玩一会儿之后就下去泡一会儿，然后喝点酒，然后再抽点叶子，然后就看着那个星空那种，然后有时候会泡到早上再回去，就是全身都皱巴巴的那种回去，然后睡觉什么的。然后那里面的女生都在里面做一些手工的东西，晚上会去市集上面去卖。
所以手艺人和音乐家比较容易加入这样的嬉皮社区是吗？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每天闲的嘛，闲的你自然而然就开始就开始学东学习的就对对对，就开始什么都开始研究一点，
嗯，
就开始形而上了整个人。然后在里面就
那有没有人什么都不做啊，就是待着？
有啊，就是每天就开始想那些哲学的东西，就在里面想形而上的，或者是
这个我可以
在里面打坐啊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精神领袖，一个大叔，很老的那种。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人生疑惑都可以去问他，
嗯，
然后他就会用那种眼神看着你，就很坚定的那种眼神看着你，然后就你就感觉好像问题就解决了那种。
就是部落的长老的这种智慧的人物。
对，很智慧，他有时候会跟你说几句，有时候也一句话都不跟你说那种就
如爱与慈悲包围着你。
对对对，就是把手搭在你身上那种就是看着你那种，然后你就觉得哦都不是问题
这个部落可以容纳多少人？
我们这有四五十个人吧。
啊，这么多呢？
嗯。
会有人离开吗？
有
流动性强吗？
对，但是有那么三四十个人都是固定的，就有至少都要住个半年一年以上嘛。
嗯，
然后还有很多都是一辈子都待在那边的。
比如说这位智慧的大叔。
对，那大叔也是这个部落的开创者之一。
哦，开创者。
嗯，
对，我觉得这种第一个第二个来的人还挺牛逼的，就是从一片森林里面开辟出
一个
家园，
一个部落。
嗯，
但是其实只要有这种共同的这种精神的理念，就很容易把人聚在一块儿。大家很容易被这种。
那泰国的法律还挺宽容的。
嗯，
就可以容纳这样的。
应该也是因为政府管不到那边吧？他在森林里面，他而且外面人也一般都不知道。
哦，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
我是因为在那边待太久了，然后就跟那些摆摊的人认识。
哦。
然后是那里面摆摊的人带我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决定要待在里面。
那是你第一次过嬉皮的生活吗？
没有，之前在大理也算是挺嬉皮的。
哦，
但是那种是就是比较更嬉皮一点的生活。大理那种比较就是还是偏城市里
面，偏保守的嬉皮。
对，还是偏城市里面一点点。
那怎么就是在你看来怎么定义嬉皮的精神或者生活方式呢？
嗯，
你应该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hippie。
我觉得嬉皮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他会不那么在意就是外面正在发生的这些东西，就是会更加在意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但为什么又需要群居呢？
群居是怎么说呢，群居是因为每个怎么解释，
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去，就像刚走的这哥们儿，他去大理山里面打坐，其实他也不在意外面的世界，但是他应该不是嬉皮。对。
因为这些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有趣的这些人，我觉得奇皮他们都是一群有趣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会被互相吸引，然后会被聚在一起的。
嗯
嗯，
聚在一起之后就更不想关心外面的生活了。
对对对，我想象不到我如果一个人自己在外面过嬉皮的生活是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嗯，
需要一些协助，需要共同的这种建设，然后把这个地方做起来。
嗯，
对。
但嬉皮好像和乌托邦又有一定的区别。嗯嗯，我觉得
你说乌托邦是什么？
乌托邦就是你建立了一个，就有一些宗教性的，也有一些非宗教性的，就是你可以在一片土地。
但是乌托邦可以指任何，就是大理也可以叫乌托邦，然后那种部落也可以叫乌托邦，这种都可以叫乌托邦。
乌托邦有个特点是自给自足，然后就可以完全封闭。
对啊，
对，可以。
他们那边就算是我在的那个地方，就是
你在哪个地方？
就是泰国的
那个地方
部落，他们就是自给自足，就是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然后没有金钱交易。
完全不需要钱。
不需要钱？为什么需要钱？大家就是一起做饭，一起大锅饭。
那比如还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比如说你去旁边的市集，用更方便的方式来获得的。
有啊，他们就是做手工艺，晚上会去摆摊。
嗯，比如说我要买一个牙膏的时候。
啊、哦，他们都可以自己做
啊，
这些都可以自己做，什么牙膏、肥皂、洗发水这些，所有东西他都会做，对，这些都可以自己做的。
OK，
嗯，
那然后呢？你怎么决定离开了？最后，
嗯，就觉得待够了吧，可能就是想要开始换一种新的生活，
嗯，
因为这种生活，其实当时过的是挺开心的，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想要去尝试别的生活。我是比较喜欢有新鲜感的这种，
嗯，
想要都去尝试一下。
所以泰国是在大理之后？
嗯，对，我在大理待了两三年之后去的泰国。
嗯，
三年之后应该。
你在大理的生活是怎样的？
在大理就是摆摊啊，然后去串门，然后认识朋友，然后进入到不同的圈子里面，
嗯，
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嗯。
嗯，然后学各种各样的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手艺，或者是一些
什么样的手艺都可以学啥？就是从零开始学的可以学什么？
都可以学，想学什么都可以学，学做包，学做衣服，学做首饰，做皮具，然后做酿酒，然后就是你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学，就是你会看到很多摆摊的人，每个人摆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大家都是比较有原创性的一些东西，
嗯，
你就可以跟他交朋友，然后去跟他探讨怎么就是。
所以你是完全出于兴趣在这么去探索，不是说想学一个能赚钱的东西，
没有，
或者能养活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大理应该没有这种，很少有这种会因为想要赚钱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的这种吧。
嗯，
就或者说是那个时候的大理还是大家比较看就是以兴趣为主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的收入来源就是摆摊吗？
对，收入来源就是摆摊。
够吗？
够了呀，因为大理也没什么太多的花销，而且在大理就是我明白了一个，就是我在大理知道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你就是知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快乐。
嗯，
对，因为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 就是花很多钱去出去玩或者是什么，因为我当时在国外上学嘛，然后就是花销会比较大。然后
在哪里啊？
新加坡。
嗯，
我待了五年，然后也是会去泡酒吧或者是买一些奢侈品什么之类的。这种
你还过过这种生活呢？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两种很反差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反差的感觉，所以我就感受到，就是你买同样一个，比如说你在那种生活里面，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名牌的包包，或者是因为我当时买那种男士的那种钱包，不是女士的那种，就是男士也有那种很贵的奢侈品的那种手包那种东西。然后就是你买那种包包，跟你在大理摆地摊，然后一天没开张，然后到最后的时快收摊的时候开了一张，然后就正好可以赚到明天的饭钱，然后吃上一碗那个牛肉羊肉饵丝什么之类的，这种那种开心的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嗯，
对，甚至更高于买那个东西，买那个物质的东西。
嗯，
因为你买物质的东西，你在你第一次买之后，你的第二次你就会想要更好的或者更贵的东西，才能够满足到你现在的这个同样的这个快乐的开心的这个程度。
嗯，
所以你的这个欲望会被放大。
嗯，
然后但是在大理，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值会很低，所以你可能只需要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很低的价格，你就可以收获到同等程度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
但知足也不只体现在物质上，就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是如何放弃自己的抱负的。
嗯，
就你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以后会干嘛呢？
上大学的时候觉得以后应该是会回去做生意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吧。
哦，
嗯，或者做一些金融方面的事情。
哦，
因为我学的是金融。
你是一天都没有做过吗？
对，我一天班都没有上过。
哦，OK。
然后后面就喜欢上，就是上学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看到豆瓣，就是那时候还是比较流行豆瓣那种，然后看到上面有人徒步搭车什么的，骑自行车骑行去拉萨这种故事，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嗯，
所以我当时就去想试一下当背包客是什么感觉，然后就是想试一下穷游是什么感觉，然后就开始了这种生活。
你一下就很喜欢吗？还是适应了一段时间？
应该是有个过程吧。就一开始我是从义工旅行开始的。义工旅行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去一个民宿里面当义工。
嗯，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白天在民宿里面打工，比如说帮他们那个帮助阿姨一起打扫一下房间，或者是那个就是帮忙 check in 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下午的自由的时间，你就可以出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然后出去玩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厦门，先到了厦门，然后再做这个义工的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就去了一些沿海的一些城市，就是你在一些民宿里面，只要待满一个月，你就可以，老板就会帮你买一个去下一个城市的车票或者是什么。
哦，
就是作为，因为你在里面是没有工资的嘛，你就是他只是管你吃和住，
嗯，
然后他就会帮你付钱去下一个地方的车票，所以你就等于是不需要花任何钱，你就可以去很多城市去旅行。
嗯，
然后后面就到了昆明之后，是打算从昆明直接坐车直接搭车，就是在路边拦顺风车，然后去拉萨的。然后后来 一路搭了几辆车，然后到了大理，然后就身上就没有太多的钱了，可能就只有200多块钱，然后就就说那就先在大理待一段时间，然后看他们都在摆地摊，然后就说那我也跟他们学习一下怎么去摆地摊，然后赚一些钱，然后再去上路什么的。然后但是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卖什么，然后我就摆一个摊儿，把我的那个胶片的相机给卖掉了。然后不过是胶片相机是后来卖的，一开始我去路边看到一个摆摊的人，然后我就有问他，我说怎么去摆摊啊什么的，然后他说要去哪里哪里进货啊，去卖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说那我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他说那我就把我的东西可以分一半给你，你可以先拿我这些东西先去前面卖。
这也可以。
对，就因为我们聊了一下午变成朋友了嘛。然后我就拿着他的东西去另外一头去卖，然后卖了几天就把成本还给他，然后就有了赚了一些钱，就可以去继续去进货。就所谓的进货其实就是去一些跳蚤市场，去买一些自己去淘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再去摊上卖掉这种。对，然后
嬉皮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吗？就是说你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今天能够活着和明天，顶多是明天就可以了，就你不会太去想太远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至少我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从来没有需要抵抗家人和社会的压力吗？你毕业之后花了这么多学费在新加坡，
没有那么多压力，但是有一些那个嘲笑
嘲笑
来自父母的嘲笑，就是他们觉得我扎着脏辫回去，然后还拿着这个钵，然后他们觉得我是要饭的，然后他们也说就是要不到钱就回来吧，然后就然后我就那个，
那挺好，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就没有。
对对对，我还有邀请，我还上次还就是在大理的时候还带我妈去大理玩，然后带他们去看一下我们摆摊的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也不是很理解，他说这些年轻人在这边也不上班，都在干什么？然后说年纪也不大，就在这边摆摊。然后，但是就是压力其实相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不是没有那么大，就还是愿意去接受我做的事情的。然后我当时还在大理养过一只羊，
养羊。
对对对，然后那个羊叫野马。
天哪！
对，因为当时那个歌就是爱上一匹野马，但我的家里没有草原，所以我就叫它野马。然后每天摆摊的时候，我就背着筐，筐里面就是放着我要卖的东西。然后就是拎着羊，然后就下山去水库旁边，然后给它吃点草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你要养羊呢？
因为我看他们有养猫的，有养狗的，但是我想养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OK。
然后就正好去逛那个农场，然后看到市集上有人在卖羊，就买了一只小小的羊羔回来。
它和人的那个感情和
不一样，因为毕竟猫和狗都是人驯养过的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它不太理你。
对，羊基本上是不理你的，而且它不会正常走路，它一定要跳着走。就是它要跳起来走，就是你就会被它带着也一起跳，就是边跑边跳的那种，然后就对，就它反正就是不太通人性，就只要有吃的就行这种。不过那个羊也是帮我招揽到不少生意。因为我摆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旁边。就挺好玩的。
嗯，所以你离开大理也是因为就是觉得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是吗？
对，离开大理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当时生病，然后就是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
嗯，
然后也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当时想要换一个环境，
嗯，
然后我当时特别纠结到底是继续留在大理还是去上海，
嗯
嗯，因为上海的医疗条件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以后要复查或者是什么就可以在上海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我就找朋友去算了一个塔罗牌，然后就是也不是找朋友特意去算，就是正好有朋友他在算这个，然后他就让我抽了一张，
嗯，
然后说看看会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抽了一张，然后就是一个人抱着脑袋，然后就躺在水面上，然后从上面飘下来，然后底下写顺着流走，
哦，
嗯，然后我觉得这四个字就是一直影响到我到现在，我从那个之后的所有的判断和决定都是顺着流走，就是我不再做任何的计划，不再做任何的这个，就是不再去想明天的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游戏，然后就是看看它后面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对，然后就是看看它到底会对我怎么样。
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在顺着流走习惯了就更有安全感吗？
我觉得习惯了之后我反而越来越好，就是生活状态包括这些都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我也越来越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你不用去judge 各种的。
我也在经历这个过程，
对，然后你只要去接受安排，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就可以了，你只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是一个就是剧情就是你要去经历的剧情，你就像看电影，你要猜后面的剧情是什么，然后生活也是，就是你可以猜后面的剧情是什么。
但这个流除了外界的条件还有你就主要是你内心的直觉是吗？比如说你要做选择 A 和 B 的时候，就像刚才说这个
我就不选择。
你不选择？
对，我不选择，我就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
哦，
嗯，然后我就作为一个观察者，
哦，
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来看这件事情。
不选择和不行动会有区别吗？
嗯，不会，因为
就是等的不选择是等待吗？
其实在你其实你不行你你的刻意的不行动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的他规划好的这个里面
是的，
对，
嗯，
所以其实这也是安排好
的
就是你的如果刻意的不行动的话，
嗯，
也是规划好的，然后我虽然现在不选择，但是我有每件事情都还是在做，我不会去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就顺着它做就可以了。嗯，因为这就顺着它做。
但你甘心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甘心啊，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演这个戏呢？
嗯，就是因为
人类需要控制和操控的。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选择去相信它，相信它，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好，我就决定就是那就一直相信他，就是
好是快乐吗还是什么
啊？
好是怎么定义的快乐？
嗯，
因为你不可能有平行宇宙你经历一个另外的选项。
对，好就是说我的生命质量更好了，
啊，然后生命质量，
对，然后收入也更好
这个比较关键，
对，
我就替网友们问一下这个问题。
反正对，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它也可以带来你的生命质量的你的生活条件啊，还有你的这个包括认识到的一些人啊，
嗯，
就会认识到一些更好玩或者是更，
啊，
更有
能量很高，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人
啊，
所以我觉得顺着流走，当时离开大理的这是一个转折点，然后 这样，这个决定我觉得非常的正确。然后，虽然我不知道如果当时继续留在大理是什么，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比我之前在大理会好很多，因为，因为我其实之前在大理，我其实是一直很讨厌大的城市的，就是听到北京、上海，
头疼。
对，我就很厌恶的感觉，我觉得那两个地方来的人能有什么好鸟？
嗯、
然后我就。结果自己到了上海之后就发现哇，这是大城市，真是不一样。
什么
什么鬼是吗？就是
没有，我昨天跟朋友去新天地吃饭，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进城了。我想说这都比北京好。
对，大城市真是不一样。就觉得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展啊，或者是话剧啊，或者是很先锋很前沿的这些东西，在大理都没有那么多的这些机会去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在大理，在上海的话，其实他们说那种上海的节奏快啊或者是什么，其实节奏快这些东西都是跟你自己的自己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在上海是做你自己的事情，你门一关，其实节奏快不快跟别人跟外面没有什么关系。节奏快是指那些朝九晚五工作的人，他们如果朝九晚五，在大理也一样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在上海我有了，我自己租了一个这样子的房间，然后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关上就还是在像在大理一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我感觉现在的状态更好，是因为掉了，
没事。
我感觉现在状态更好，就是指我在上海其实一样可以过跟在大理一样的生活。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而且反而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一些因为上海人口基数毕竟比较大嘛，然后人口基数大了就会什么人都有，就各种圈子的人都有，然后就也会有那些很小众一点的圈子的人存在。
比如说你说那个朱家角是吗？
对对对，就是一些也会有很多的嬉皮在城市里面，然后所以就是我感觉现在状态反而会更好一点。
那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呀？在上海？
其实刚来上海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后来我来上海前半年就是住在青旅里面，青年旅社里，然后还是做义工，然后就是要想，因为我在大理的时候那时候收入并没有太多，所以我一下从一个收入很低的一个地方突然到了一个就是消费最高的一个城市，然后就一时不知道到底要该干什么，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活下去。
对啊，
所以我当时想也没想我就来了，然后就来了之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然后我就没管他，我就看他到底生活会给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边生活边等着，然后就等来了，然后就那个等来了这个可以就是知道发现城市里面的人都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手碟这个音乐的，然后就开始了做这个事情。对，就是，
一开始是什么呀？卖艺吗？还是怎么着？
一开始就是一些表演。
对，
然后表演到后面，然后就很多人其实也对这个挺感兴趣，想要去学习或者想要去摸索一下，或者想要摸一摸敲一敲它，所以我就说那就干脆我就做一个这种的体验课，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乐器，然后那些白领圈层的人还都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因为他们 的生活压力很大，然后就还是挺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放松的这种东西，因为手碟它声音是很疗愈的嘛，
对啊，
所以他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下班之后的一个疗愈的一件事情来、来做，对，然后
好学吗这个？
还挺好学的，大家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比较好上手，然后不需要什么乐理知识，
不需要识谱啊，
对，它跟钢琴吉他都不一样了，它没有完整的音阶，它就是一些它只有八个音，然后但是它可以它的每个音都是在同一个调式里面的，所以你怎么打它都会很好听，所以怎么打都不会错，然后它也没有固定的打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这个谱子什么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乐器。
那它就是没有某一首歌然后你可以重复啊？
对，没有。
哦，真的？
对，每个人打出来的都不一样。
哦，
每个人都可以编自己的。
它是纯即兴的乐器。
对，纯即兴的乐器。
那我以前看到的演出难道都是即兴的吗？
都是他们自己编的，自己瞎编的。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大家都是自己编自己的。
哦，
所以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就是它怎么打都不会错。
哦，这个好棒啊，给人以信心。
对，对啊，就是
其他乐器都太让人敬畏了，我靠。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乐器就是一个表达形式嘛，因为它其实它的作用就是为了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你要拿一个你不怎么拿手的东西去表达情绪就很困难，但是用一个这种很好上手的东西去表达你的情绪，你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容易一点。
那这个一共八个音，然后这些不同大小是什么区别？
大小都一样的。
那我看有的人他演奏会带
那种小的吗？
就会带很多个。
它就是有不同的调，有不同的
调
式，
哦，
对 ，C 调、G 调、F 调那种，
哦，
对。
它在不同调式间切换也是即兴的吗？
对啊，都是即兴的。
我靠，
其实是一样的，它就等于是一个键盘，它就把它当键盘去使用了而已。对，然后
有点像即兴的现代舞，反正怎么跳也不太会错。
对对对。所以手碟的乐趣就是这个。
那怎么区分高手和一般的？就是你听见它好听，它就是
对，好听就是高手。
哦，
但其实也没有吧，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不是用来比较的，就是用来表达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感受的。所以他这么打，可能别人听起来难听，但是他觉得自己很快乐，他打着觉得这就是我想打出来的声音，那就没有错，没什么问题。包括什么舞蹈啊，包括文字啊，包括什么，都是表达情绪的那个一种媒介而已。
这个乐器本来是什么中东乐器吗？
是瑞士的。
瑞士的。
瑞士两个人发明的。2001年才发明的。
哦，
对，然后他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是作为冥想的时候用的。
哦，
然后他也不喜欢别人把它叫做乐器。
哦，
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局限它的用处，它不只是一个乐器，它还是一个让人跟它进行交流的一个工具，或者是跟上面连接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是乐器的话就太局限了。它是一个发现自我的一个东西。对，
就也是两个很有灵性的大哥发明的。
对，然后他俩现在休闲去了。
哦，真的？
对，对
已经走了。
对，没走没走，就是修行去了，去山，
啊，
去山里了，
已经对飞了。所以本来是连接高我的乐，不是乐器，连接高我的工具。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对连接这件事情非常的 感兴趣，
嗯，
然后包括
是在之前还是之后，就是打手碟
之后，或者说是最近，
最近，嗯，
然后这一两年吧，应该是，然后对人和人和人和上面的这个连接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关于人和人之间连接的。
人和人之间怎么连接呢？
嗯，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去让他们有一个连接的媒介，就比如说这个我做的这个帽子，
嗯嗯，
它就可以，我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天线，
嗯，
不同款式的天线，
就它是一个游戏规则，
对，
嗯，
它是一个游戏规则，然后、
嗯、
然后它也是一个实验，是一个社会实验，
嗯嗯嗯嗯。除了天线还有什么方式啊连接？
嗯，衣服。
衣服啊，
嗯，比如说会做一些衣服，嗯，比如说一件外套，
嗯，
它的脖子到这里会
有一根线，
有根拉链可以拉下去、哦、我就可以把我衣服左半边给你，你把右半边给我。
啊，这个太浪漫了吧。
我们可以啊，
这个太浪漫了。
我们可以把衣服变成一件新的衣服，或者是我，或者是那种毛衣，就是一层一层的，有好多拉链，然后我可以把中间的一个环取下来给你交换，你如果是黑的，我是红的毛衣，我们就可以交换中间的一个环、
哦、
或者是袖子啊，或者是裤腿啊，那种裤腿就拆下来可以变短裤，然后但是我可以把裤腿给你做交换那种、
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连接这样子。嗯，最近还想做乐器，
嗯，
就是那些风筒啊、雨棍啊，就是一些模拟大自然的声音的乐器、
嗯、
我打算用那种回收的塑料瓶，
嗯，
或者是一些垃圾，这种回收垃圾的塑料垃圾来做这些乐器，然后就是把垃圾变成那个大自然的声音的这种概念、
嗯、
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做过一个塑料瓶里面装上黄豆豆子那个沙沙沙的声音也可以，嗯，
但是我是真的把它做成，就是把那个瓶子融就是打成碎，然后重新再融成这个、
嗯、
拿模具做出来，
嗯，
然后然后也是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潮流的东西，就是把音乐变成一种潮流，因为现在的潮流的概念有点歪了，就是也不是玩，反正就是我想把音乐变成一种他们可以去追捧的东西，或者是很时尚的这种东西，因为而且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因为大家对音乐可能有一些觉得必须要是吉他钢琴或者是这种才叫音乐，
嗯，
但是这种大自然模拟大自然声音的这些乐器也可以是音乐，
嗯，
然后大家可以每个人拿一个，你拿着风，我拿着雨，他拿着海浪鼓，他拿着鸟叫的声音，我们可以每个人拿不同的乐器，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自然的这种音乐的或者这种感觉、
嗯、
对，这也是可以用来去连接
风和雨和海浪，这些都是可以有乐器模拟的是吗？
对，鸟叫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嗯，
我好像在我朋友家还玩过雷，就是
对
雷还有很多虫子，虫鸣，
对，虫鸣，
还有青蛙，这些都可以。
青蛙，对对对、哦、反正这些都可以做模拟这种大自然声音、
嗯、
然后这个就可以也可以用来去连接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音乐，
对、
嗯、
通过音乐去连接。然后最近也有想就是正在找一个房子，准备做一个民宿，然后那个民宿是可能只有两三个房间，然后楼下是一个画廊，嗯，然后会有一个大的厅，
嗯，
那个厅其实这个民宿有点像我在泰国做的那种嬉皮的这种社区，就会我是会在那个厅里面每天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课，
嗯，
然后每天就有些人会因为这些体验课来住这个民宿、
嗯、
然后也有些人会住了民宿之后看到底下正在上这些好玩的课，他们就会去报名这样子。然后那个民宿里面 几个房间，我会找不同的艺术家去设计不同的房间的内饰，
嗯，
比如说床单被套啊，或者是画或者地毯，
嗯，
然后墙上就有二维码，然后你扫进去就可以购买这些东西。
啊，
对，就是这种体验式消费的这种感觉。
体验式消费，
体验式消费，场景体验消费这种。
嗯
嗯，然后然后楼下还有一个艺术衍生品的商店，这商店里面你不但可以买到这些艺术家的手工艺品，就是我打算把我那些大理的嬉皮朋友的手工的东西拿过来，
嗯，
然后你不但可以买到，而且你还可以去跟他们去学习怎么去制作。
哦，
嗯，就是然后还会有一个小的这种卖这种乐器的一个地方，然后可以每天有一些关于音乐的这种体验课，然后还会有一些声音疗愈的体验课，
嗯，
然后有这种你说的这种萨满疗愈的这种体验，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在里面去做。
嗯嗯，
我虽然又不太会社交，就是不太就比较害羞，就是我有社恐，但是我又特别特别向往有很多朋友的这种感觉，然后也喜欢很多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就是我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我才设计了这种帽子，就是他就是，
你希望别人来找你，
对，或者说我可以有一个借口去找别人。
哦，
对，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应该也不少，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动机去来跟别人去交流。
那你最多跟自己待着待多长时间？
一两个小时吧。
啊，就一两个小时。
也不是，有时候也被迫就自己待着，但是就是不喜欢自己待着的感觉，就是，
嗯，但是你有音乐啊，就还比别的
音乐也一定要跟别人一起玩。
哦，是吗？
对啊。
那你自己打手碟呢？
我出去表演从来不会自己在上面表演，底下人在那看着的，我不喜欢这样子。
嗯，
我表演从来都是我会带十几二十个乐器，就是风啊雨啊这些，
嗯，
我就表演之前发给底下
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跟我一起玩。
哦，
我不喜欢自己在上面演这种，
哦，
很尴尬。就
那你自己在家呢？你自己在家的时候会自己
玩？我自己在家就一个人的时候就不玩音乐。
哦，真的？
对。
是这样的
啊，嗯，所以为什么我买这么多乐器，就是因为为了有朋友过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玩。
哦，所以这些乐器也是你的借口。
嗯，对。对啊，都是借口，都是借口。
哦，
嗯，
害怕孤独。
嗯，
你是从小就这样吗？
嗯，从小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跟其他男生不太一样，所以就比较受孤立。就是小时候喜欢那些有设计感的，那就我小时候很喜欢逛那种礼品店，或者是那种就是买那些很好玩的或者是有设计感的小玩具，说是小东西什么的，
嗯，
就跟那些女生差不多。
嗯，
所以然后我就又不喜欢运动，那些打篮球那些事。
嗯，
所以就跟女生比较玩的来。
嗯，
就跟男生就是比较少男性朋友。
嗯，
所以就比较容易受到孤立。
嗯，
然后就比较孤独感觉。所以我做的事情也是跟我想要去想要去设定一个规则，然后来满足我自己生存的环境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或者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帽子，它是可以我在大街上一眼就能看到哪些是我们星球的人，或者是哪些是我知道是。
你们星球有名字吗？
嗯，就是宇宙岛。
宇宙岛。哦，
嗯，大家都是宇宙岛岛民。嗯，
哦，
然后一眼就知道谁带着天线，然后就知道我是可以过去跟他说话的，或者是我知道他是自己人，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很棒，有点像一个暗号这种感觉。
嗯，
对。
那你自己建立一个岛和你如果加入别的岛有区别吗？
对吧？自己建立一个道，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来。
嗯，
你就可以。但是我也不喜欢当成那种就是主导这个东西的人。我想更想变成一个就是参与的人。我想这个规则可以大家一起来制定。
嗯，
这种，嗯，所以我后面可能会发起一个一个征集，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想，为什么想做这个衣服，就是拼接的这个衣服，是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想做一个让衣服和衣服之间可以玩一个游戏的一个衣服，就比如说我的衣服跟你的衣服用一个什么拉链或者用什么东西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玩一个什么游戏。
嗯，
或者是一群人在一起，那个衣服所有衣服连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游戏。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那个游戏到底是可以玩什么，所以我后面可能会发起一个征集，就是不一定是要设计师，你是普通人也好或者是任何人也好，只要你可以提供你自己的想法设计出一款我们可以互相交互或者可以互相玩的这种衣服，
嗯，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做出来，并且我们会把这件衣服未来卖的10%或者20%的收入就是给你，
嗯，
然后你就是我们的一个
设计师
的感觉，对，然后这个衣服还可以你想要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或者什么，这种感觉。
所以和你一起玩乐器的人，一起参与那个设计的人，还有你的粉丝，这些你都叫他们朋友，就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在你心里。
嗯，对，
你不会觉得有，
都是我们都是一个星球的人。
哦，那你不会觉得有朋友太多的时候？
没有，为什么会觉得朋友太多？
就会啊，就会比如说太多人需要你啊，或者社交很多啊，就很烦啊，那这种时候就会觉得，
不啊，就会觉得很充实啊。
哦，就觉得很充实。
嗯，就觉得自己很忙，然后觉得自己很很 busy 自己是一个，对，是一个被人需要的人。
嗯，重要的人。
对，是一个，对。
那如果就是
很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哦，你享受这种感觉。
啊，
嗯，
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那种。
哦，我以为你不需要这个认同。
需要，还是需要的。就是我需要的人的认同。就是我认可的人的认同，
嗯，
就是陌生人的这种认同，就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他是我朋友，或者是他是，我觉得好的人或者厉害的人的认同，我觉得比较重要。
嗯，所以你用外星人宇宙岛来区分一下那个你认可的人的这个群体。
嗯
嗯。
宇宙岛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我感觉有点像在做一个宗教。
嗯，
就是对，其实我感觉做品牌可能也有点像做宗教的感觉。对，大家就认可你的这个理念，认可你的态度，然后并且愿意把它付诸行动，然后愿意去帮你去传播和宣传。然后他们愿意戴着这种天线的帽子，然后承认自己是这个星球里面的一员。
嗯，
然后对，并且愿意跟别人去做一些连接，打开自己。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做一个宗教的感觉。
嗯，
对，嗯。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外星人来了，你愿意走吗？
愿意啊。你是说走了就不回来的那种，
啊，
还是说就是去看一看再回来？
不回来了。
不回那不行，那我至少要把这辈子过完，我至少还有那么多回忆在脑子里。因为我是个特别
念旧
的人。对，而且我是就是啥也不舍得扔的那种人。
嗯，
就是所以如果只是带我去玩一圈我就特别高兴，然后 然后如果要走了就不回来，那不行，那等个几十年我再走。
所以这辈子你是一个铁杆的地球人。
嗯，
你的回忆都是在地球上的吗？
对，因为我是在地球长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长大，他的记忆里都是身边的朋友都是地球人，那他应该也会是一个地球人的感觉。其实就跟外国人在中国长大，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是一个中国人的那种感觉。
嗯
嗯，我更倾向的感觉应该是外星人，人类是外星人创造出来的。
哦，
对，
你的证据是啥？
嗯。因为人的这个身体结构包括这些都太不像大自然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不像吗？
嗯，
就你觉得人跟动物植物有本质的区别？
对，就是意识。
嗯，你怎么知道动物和植物没有意识呢？
嗯，我觉得动物植物可能也是外星人创造出来的。
嗯，
就可能本来就都是一些没有意识的东西。
啊，你觉得意识是大自然创造不出来的？
对，因为，
嗯，
因为其实就是细分到分子结构，其实人的身体结构拆开来，把它拆成零件，就那么多零件，但是拼在一起却能有思想。
嗯，
那它的那个意识，它的意识不是物质化的，它不是一块东西，它叫做意识，而是。
嗯，
它是个不存在的东西，但是每个人却的确是有意识的。
嗯，
所以那东西不可能是大自然生产出来的，大自然可能能生产出来一些分子或者是一些粒子什么的。
嗯，
但是意识这种东西它要怎么生产出来？
嗯，
因为我现在的所有的都是生活主导的嘛。就是生活是老大，然后我就只能顺着他走。
那你这个生活和别人口中的神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嗯，差不多吧。
是吧？
嗯，一样的。对，他让我干啥就干啥。
嗯，他怎么给你发送信号呢？肯定有特别明确的信号。
就是用一些事情来影响我的行为。
嗯
嗯，就比如说发生这样事情，然后我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行为。
嗯，
然后他就这样子来影响我。
嗯嗯，所以发生一件事情的你的第一反应是去猜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什么，而不是想先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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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的背后一定会牵连着某种关系，他后面肯定是要为了告诉我一件什么道理。
嗯嗯，
或者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
嗯，
或者是为了让我做一个什么样子的选择。嗯，这样。对对，我觉得生活的作用就是这个。
所以在你的世界里其实不存在解决问题摆平事情。
嗯，对，
进步。
因为比如说地上有比如说地上有100块钱，我如果去捡的话，那捡到了就说明是生活想让我去捡，我要去捡的话被风给刮走了，说明就是生活不想让我去捡。
哦，
对，
天哪，我现在觉得我是生活派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但我感觉我也被操纵了。
生活教，生活神教。
对，只是这个两个字听起来比那个神更
对。就像我最近碰到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那个东极岛那个玩的时候，在海边，然后就碰到了一只江豚。
嗯，
然后那个江豚就搁浅，然后就死掉了。嗯，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天哪，这么大。
对，
就是你遇见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吗？
已经死了。然后后来就因为莫名其妙的就那个我就给它那个，我就穿着外星人的衣服给他来了一段这个表演，然后 他就可能想要跟着我回来，然后就突然出现几个人帮我做了一个箱子，然后又帮我把他从把他抱进箱子里，又帮我把他背回民宿里面，就几个木工什么的，然后又突然早上有一个快递员帮我把那个箱子拎到码头，然后又从码头有人帮我把箱子拎到车上，就是顺风车，所以一路上我并不想把它带回来，结果它就跟着我回来了。
一只死去的江豚跟着你回到了上海，然后呢？
然后我正好就有朋友，然后说能帮我做成标本，然后就让他帮我做成标本，然后现在就挂在家里面了。然后自从我把这个挂在家里之后，然后我最近
的收入提高了，
也有，对，也有相应的，的确是也有提高，但是我的就是运气变好了。
哦，真的？
对。然后桃花也变多了，就很明显的能感受到，好像是这样子的，可能。
Okay.
可能江豚是主导桃花生殖，
是这样啊？
可能是因为我给他打了一段手碟，他就想要去那个报答我一下什么的，也让我开心开心之中。
嗯嗯，那就是如果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也觉得 OK 是吧？
不好事情发生，那也是生活想要让我。去为了让我有一个后面的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所以就要先让我感受一些低谷，
嗯，
然后才能有更惊喜的感觉。
嗯，
对，
嗯，
它不可能一直是生活，肯定是起起落落，不可能是落落落落落，
说不定
那你落到低谷，那就说明你真的会有天大的好事要发生。
嗯，
对，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子。
嗯，但是其实道理谁都懂，但是对于生活给你的信号的敏感程度，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就像你说，当你更相信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就特别明确的信息。
就是当你把它这个生活当成是一种体验的话，
嗯，
你不会觉得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有那么不开心，因为它只是你的体验之一，
嗯，
它只是这个过程之一，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体验好了，
嗯，
就你的东西丢了，或者你受伤了，或者是什么，它都是你的体验项目之一，对，只是内容不一样而已。
嗯，那你觉得所有的体验都是被写好的吗？
对啊。就是不同的体验，然后让你去变成一个什么样、什么样子的人，他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体验呢？
为什么要来体验？
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游乐场项目是吗？在
这就是外星人的实验之一啊，就是给我们每个人规划不同的方向，
哦，
看我们会怎么会有什么反应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嗯，就是之前那个 Rick and Morty 有一集，就是他的那个 Rick 的车的电池，其实是他，就是他相当于他操纵了那个，他是创造了一个星球，然后这个星球的所有的生活其实最终是为了给他发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嗯，
然后他就有些电池坏了，他就去到这个星球，然后去。想要跟他们这个就是跟他们聊天，让他们修好这个电，但是他又不能告诉他们，就是其实你们就是我创造出来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发电的一个星球。然后他们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星球也后来也足够文明发达了，所以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星球给他们发电，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代工厂，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在给别人发电。
对，很有道理。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
嗯，
我们可能就是为了给外星人创造
某种娱乐，某种能量，某种娱乐，某种实验，反正
对，或者是塑料，就可能他们想要塑料，所以就 创造了我们，给他们生产一些
塑料。天哪，太低级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报复式的快乐。
什么意思？
就是别的，反正你没存在没有什么意义嘛，那你肯定要快乐嘛。
对，对，就是为了快乐嘛。那人生本来就是为了快乐。
嗯
嗯，
反正你最后你努力得到的东西都是外星人想要得到的，也不属于你。
对，你只是得到了你的体验和你的心情而已。
嗯，
你的心情快乐了，那你就是 winner。你要是因为这个游戏啊败坏了你的心情，那你就变成 loser 了。
哦，所以你才是最大的 winner。此时此刻在地球上差不多了。
对，观察地球的一个。
哦，其实从这个思维的角度上来讲，你确实是一个外星人。嗯，观察地球包括自己。
嗯，就我其实，对，我其实是抱着看电视剧的心情去看我自己的生活的，就不知道下一集是什么，又紧张又期待。又没有人剧透。就还挺好玩的。
那上一集你就可以，也可以不在乎吗？
上一
就播完了的一集又一集，
播完已经，对啊，看过就看过了嘛，看过就没兴趣了呀。
嗯，
看过知道剧情是什么就行了。
哦，
你就开始接下来期待下一集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大反派，或者是重要的什么重要的女一号什么的出现，女二号什么的。
也许没有。
也许没有。孤独终老的剧情。那也太惨了。哇，那我还是不要期待。
你不是刚才说的吗？就是反正对吧，都是安排好的。
对对对，所以就不要期待，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你去发现就好了，零期待的发现。
对对对，
快乐
反而就有惊喜。
整个宇宙啊，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全息的状态。现实当中一切都是啊，这个由幻影的粒子所组成的。那么这是说明呢，整个宇宙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幻象。而且呢，宇宙当中的一切最终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它是全息，每一个部分呢都涵盖着整体的信息。换句话说，你从你的脑子里的一个碳原子啊，里面的一个电子，可能能够啊看到啊这个整个宇宙的信息，它能够跟太阳表面的一个氢原子里面的一个质子相联系啊，而且是跟任何的粒子都有联系。所以啊，整个广大的宇宙啊，我们的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啊，所有的动物啊，海里的鱼啊，天上的星星、太阳、星系、星云、虚空，都是啊紧密相连的一个毫无破绽的巨网。